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二战期间和美国曾经是并肩作战，并且在台湾执政长达半个世纪，有百年老店之称的国民党，目前作为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在许多攸关美中台关系的议题上却被认为是抱持反美亲中的立场。英国的《金融时报》最近还刊出了一篇报道，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正在进行的访美之行是要重新赢回美国的信任，并为台湾接下来的2024总统大选来争取美方的认可。那么究竟国民党是如何看待美中台之间的三角关系呢？海峡论坛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朱立伦主席本人来到我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来谈谈他的访美之行。朱立伦主席，欢迎您。
主持人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华府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见面。
好的，朱主席，您这次来到这个美国访美之行有长达12天的行程那么您在启程之前还特别宣示了，就是国民党回来了 ，We are here。那么现在到了华盛顿，您打算向拜登政府、美国国会、智库还有华府的政策圈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We are here， we are back。都可以来形容现在的心情因为事实上国民党在华府本来就有我们的声音那我们有驻美的代表处，可是在2008年马英九当选之后呢，那我们就把代表处给关了。那当然到今天为止我们成为在野党这么多年都没有我们的驻美代表处，那只有民进党的驻美代表处以及官方的驻美代表处，现在民进党又是执政党，所以就变成完全没有国民党的声音。我觉得就台湾的政治现状以及整个未来国际的情势的发展，台湾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那不能让美方只听到一个声音，就是民进党的声音，应该也让他听一听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也是未来可能的执政党的声音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了解国民党是真正的爱台湾，坚持民主自由，捍卫中华民国，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台海和平，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让美国朋友也认同我们的立场，就是一从过去现在到未来都是亲美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啊。所以《金融时报》你刚刚提到的立场就是我们本来的立场，但是为什么会被贴上这样的一个标签，这个是民进党贴在我们身上的，我们要让美国朋友知道我们在台湾，我相信包括民进党包括国民党都是亲美的路线，只是在处理两岸问题上面的态度立场不同，不应该去贴另外一个政党反美的立场，或者是今天要害台湾的立场，我不会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是，就像你讲说，您认为说这国民党一直以来都是亲美不过这个英国《金融时报》这篇报道当中，他当然一开始有特别提到说，国民党过去和美国其实有一个历史上的连结，在二战的时候，其实国民党跟美国是并肩作战的。那么，当然像您讲的，你这次来是要解释说，为什么会被贴上一个这个反美仇美的这个标签有没有一些特定的议题，这回来可以跟这个美方的朋友来特别做一个澄清？像《金融时报》说的，国民党有所谓的华盛顿问题你要怎么重新赢回美国的信任？重新重建和美国的关系呢？
我想这样子应该是从历史的脉络，从国民党创党孙中山开始，到抗战并肩作战，一直到保卫台湾，一直到台湾的民主自由，走到国民党重新执政，马英九执政，再到在野我们从来这个亲美的路线、亲美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印象？我说，除了民进党给我们贴的标签，跟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也有关系我们知道美中关系原来是所谓的交流 engagement 的关系，到现在逐步走向一个对抗的，又走向一个对抗的关系。那我应该从这样讲，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也是从过去的热战到冷战一样的对抗。那因为美方的交流之后，大概隔了将近20年之后，国民党也开始，当时我们的执政也逐渐的开始跟北京有所对话，有所沟通。因为我们知道 毕竟两岸之间地理位置这么的近啊，民众之间有这么多的通商的需求，或者是学术上交流的需求，或者生活上的需求，所以必须要沟通。所以这是国民党的立场。可是我们从来都很清楚啊，我们并没有为了沟通牺牲任何台湾人民的利益。我们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坚持民主自由的立场，我们从来没有改变我们保卫台湾、捍卫中华民国的立场，这些通通没有改变啊。即便今天在野，我们也是以台湾整体利益，我们认为两岸还是应该要走向和平，不希望用战争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我想这个立场是跟美方朋友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才会今天来到华府。我们跟美方朋友第一个所谓的 pro China 是一个错误的讯息，也是错误的标签。那我们所谓的亲美的立场 pro USA 或者 pro American 的这个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从过去到现在，只是美国今天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他的一个交往的一个策略上在调整，那我们也有调整，国民党也有调整，但是我们不会走到一个再走回过去热战或冷战时期。我们认为那个是对当前世界的和平、区域的安全以及两岸的关系，或者台湾的同胞来讲，这是不是最有利的一个方式。
那么主席，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面，譬如说像美国猪肉议题，还有军售武器等议题，或者是美国高官访台等议题上面，具体的议题有没有这个被很多的人认为说这个国民党是反美的立场，这个部分有没有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来跟美方来进行一个澄清？那么你也提到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您也曾经在2015年访问这个中国大陆，在北京和这个习近平主席这个会面。那么刚刚提到说美中关系现在的现况之下，要如何这个撕掉所谓的亲中标签和所谓的民主阵营来加强交流跟联系呢？
好，我想不管是美国国会或美国的政府的代表访问台湾，我们都是表示诚挚的欢迎。举最简单一个例子，今年3月的时候，美国有官方的代表团到台湾来，我也代表国民党跟美国的官方拜登总统的这个代表团见面，也做了交流，也做了很多的一些会谈。那不管在美国的这个朋友们，或者是我们在华府的朋友，都持续保持长期的一个联系关系。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子是怎么样的一个角度会认为国民党是有反美。那夯不隆冬，民进党唯一可以指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美猪的立场。
对，
那我请问一件事情，当时针对美牛最反对的是民进党哦，那是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最反对美牛的，可是蔡英文，可是民进党哦，他当时讲说这个是食安问题。那一样，我们的角度是我们支持美猪，我们开放美猪，我们100%赞成，因为在台湾早就开放了。但是我们对于莱猪，就是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样的猪肉，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我们是反对的，这很清楚。所以即便是美方的朋友，今天美方的朋友，我们一样的吃美牛吃美猪，这国民党开放的啊，美牛。然后如果对于含有莱克多巴胺的所谓的这个瘦肉精的，美国朋友是不是赞成？也很多人反对。难道反对这个议题就是反美吗？这完全是两回事情。其他在美台贸易的议题上，美台经济合作的议题上，我们都是欢迎的，我们都是支持的，甚至军事合作上面更是积极表达最强烈的支持，就是国民党。所以这些立场上美方的朋友也很清楚，顶多只是说今天在美中对抗的一个气氛之下啊，那他们可能很容易的就说国民党因为有过去跟大陆交往、跟对岸交往的一个经验，那就表示说我们就是表示反美吗？完全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两岸对话交流取代所谓的对抗，或者是直接的对战啊，这些都不应该存在的。那至于说2015年我曾经访问过大陆，我都承认这些事实。那但是不要忘了， 2015年的时候，当时美国政府还是奥巴马，就是前拜登当时担任副总统，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时代，当时美中还是属于密切交流的一个阶段。那是到了这几年，整个国际局势才发生。
随着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这个看法的不同，而且现在美国也是跟这个欧洲、亚洲的这个盟友圈吧，一起来联合起来，去应对中国的挑战。那么国民党是不是该与时俱进，有一个新的对中路线来跟美方说明了？
好，我们的路线上面，我们国民党如果说跟对岸的路线上面，我说从最早的热战时期保卫台湾，直接上战场啊，流血流汗是国民党。然后后来进入冷战时期，两岸是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也是国民党。然后后来走到蒋经国的末年，等于晚年的时候，我们开放了交流。然后到李登辉1992年的两岸之间的香港或新加坡的会谈，这个是逐渐的展开了交流。这些大概也类似像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曾经也是从冷战逐渐走向了交流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认为美国在大战略上还是希望区域的和平，美国在大战略上也是不希望台海发生任何的战争。那既然是如此，那国民党今天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希望保卫我们的民主自由体制，保卫中华民国。那保卫中华民国的，除了我们自我加强国防啊，另外一条路就是能够有一些对话的管道，还是有一些交流。不可能像过去说因为全世界的整个的气氛上面是热切的交流，但是至少我们还是要保持沟通的管道跟交流的一些必要。尤其我提出来说，我们今天是在野党，国民党今天是在野党啊，我们没有任何能力去从事任何的政治性的谈判，我们最多就是今天关心的是我们的台湾同胞，或者是我们的台湾的学生，或者是我们台商的权益，以及我们关心一些有关民众关心的一些议题，并不是一些政治的议题。即便我们重新走向执政，我们还是希望两岸和平，两岸能够交流，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能够维护台海的安全，我们的目标是捍卫中华民国。
好的，当然朱主席这一次来到这个华盛顿，美台关系当然是很重要一点呢。那么我们来谈谈美台关系好了。最近很多人形容这个美台关系最近是怎么回事，好像有点像是进两步退一步。一方面我们听到拜登总统他是亲自三次在公开场合宣示这个美国对台湾的协防承诺，那么也有一个美台新的这个21世纪的经贸倡议启动了。那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说，这个好像2022年的这个5月底的这个环太平洋军演没有邀请台湾，那么另一方面这个 IPEF 大家现在很关注的印太经济框架也没有把台湾纳进去。你怎么看目前台美关系这样一个微妙的发展呢？
我们对于美方任何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尤其拜登总统的一个支持或者承诺，我们都是非常正面的，也非常欢迎的啊。但是我们还是会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能靠美方的承诺、美方的支持，台湾必须要有自主的国防，必须要有一定的实力来面对任何的挑战。我们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我们必须要有自我的努力空间，这是国民党的立场。第二个，你说刚刚提到 IPEF，
印太
的经济架构协定，我应该说我们是应该要被邀请的，也应该参加的，但是很遗憾的我们没有参加。那这两天有提出来所谓21世纪美台之间的经济的新的倡议，我们也表示欢迎。国民党立场，我以主席的身份表示欢迎。但是我非常重视的是未来怎么样去积极的落实，它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民进党的朋友马上说国民党有提到又是这样，就是表示反对，绝对不是反对，绝对是赞成。 但是赞成我们要有具体的内容啊、
嗯、
因为我们关心的到底他这个中间目前没有提到任何关税的问题，没有提到任何开放的问题、嗯、尤其是在商品贸易的部分都没有提到，那这些才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不管你执政党在野党，我们在谈自由贸易协定或者经贸合作关系的时候、
嗯、
我们都会关心到相关的议题，也是台湾产业界目前企业界最关心的内容的议题，所以我们欢迎 IPAF 之外我们不能参加，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倡议能够类似 IPAF， 这个我们欢迎，但是到底内容是什么，我们也希望民进党政府要负起责任来，积极的来推动，真正的来落实，让台湾跟美方的企业大家可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新倡议而获利。
好，另外谈到这个美台关系，现在大家很关注的是美国国务院，当然你这次来可能也会在国务院跟这个高层官员来进行会面、啊、他们的官网上面有关于美台关系事实清单，在不到一个月内做了两次的文字跟动，大家都很关注怎么回事。一开始是先把这个行之有年有关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有美国不支持台独的说法、啊、这个拿掉，现在不到一个月又是好像把不支持台独这样的说法放回到官网上，这个美台关系的事实清单，朱主席你怎么看美国国务院这样的反复的做法？
国民党的政治立场是因为我们是创建中华民国的政党、
嗯、
所以我们一定是反对台独，我们反对台独，因为台湾所谓的法理台独不但会伤害中华民国，更可能造成国际上安全上的冲突，所以我们是从头到尾的立场都是如此的。所以对于美国重新放回这样子的一个表述，我们是赞成的，而同时我们也认为说，其实台海之间啊，在美国的所谓的一中政策啊之下，创造性的模糊是必要的啊。那我觉得创造性的模糊对于对岸来讲，对于中国来讲有一些吓阻的作用啊，避免造成一些误会，造成一些武统或者是攻击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那另外一方面，在台湾啊，我们内部啊，我们也不希望有一些包括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一些少数的比较极端的朋友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象空间，而去走向一个比较危险的路线，就是追求法理台独这样子一个角度，这样的角度我觉得对台湾是不利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国民党的政治立场。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这样子的一个重新的表述，我觉得这就跟我们国民党本来的政治立场上是一致的。
除了这个谈到美国国务院官网上的这个不支持台独文字的跟动之外，如果可以很快问您，请问您一下的话，我知道过去国民党有所谓的不统不独不武，好像是在您担任主席之后有把这样的文字做了个调整。那么如果国民党没有这样的不统不独不武的立场之后，未来国民党对于这个统独之间的议题究竟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将何去何从？
目前我相信现状维持现状是国民党最大的一个立场啊，维持现状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两岸希望持续的对话沟通啊，交流互动，然后不希望有任何的冲突战争，这是目前最有利的一个条件。那我觉得在我们所谓的爱台湾或者是保护台湾的一个立场，保卫台湾的立场，我们追求这样子一个目标是目前民众比较能够认同比较能够接受的立场啊。任何谈到要改变现状，目前都不是国民党有条件，也不是民众目前所认同的。所以我们国民党的路线除了延续过去我们多年来努力的成果以外，现阶段我们就是能够保卫台湾，能够捍卫我们的民主自由体制，能够两岸持续和平对话交流啊，不要走向战争，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好的，另外朱立伦主席这一次来到华盛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个刚刚你也稍微提到国民党的驻美代表处来揭牌，谈谈未来这个驻美代表处还有未来的这个驻美代表人选也定了这个会把工作的重点，对美关系工作重点放在哪边？那么他跟这个代表政府的执政党的驻美代表萧美琴大使之间的互动是会互相竞争的一个关系吗？也请您跟我们谈一下。
我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啊，嗯、就是说，今天不管是国民党的驻美代表处，或者是政府的驻美代表处，都是为了台湾人民，为了全民的利益，为了整个台海的和平，或者是世界的和平而努力。那我们推动在对美的关系上面，主要就是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代表处，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可以随时表达我们的声音，大家了解国民党的政策，不管是智库、学界或政界，都可以跟我们的驻美代表处来联系。那我们新的代表黄介正黄教授呢，他是整个战略方面的专家，不管在两岸议题、在国防议题，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他也会常常的在华府或在美国的各方跟美方的朋友来做交流。那我们还有一位随时在这边的驻美副代表啊，Eric 黄啊，黄玉军，他也是很年轻的，很有活力的，也会跟美方的各界的朋友多多的交流。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美国朋友啊，不会因为过去错误的讯息啊，马上在不断的把国民党贴上一个错误的标签，所谓的 pro China， 然后 anti American 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标签，我觉得这是真的，需要我们一段时间的努力。在最困难的时候，即便啊，我们知道这次来成立驻美代表处，或者是我的访问，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说这是很困难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再困难不可能，我们都要做，因为这是对台湾有利、对国民党有利的事情。我作为国民党主席，一定要坚持这样的立场。
好的，另外我想请教朱立伦主席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好像就是台湾好像不管是历来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好像例行公事的都要在选前来到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来访问。当然2015年你也曾经作为台湾总统的候选人进到白宫去跟这个高层官员会面，那么很多人就说这次您来是不是来为2024台湾总统大选来进行暖身呢？尤其是这个金融时报刚才这个报道有提到说，好像国民党会觉得说美方的所谓认可，我这用的是他的原文啊，approval 对于国民党的重返执政是具有关键的作用性的，也想请你谈一下。
我觉得目前我们做的是政党外交，跟对国民党重返华府的一个努力啊。那这个工作，您说跟2024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因为毕竟第一个，现在不是在选总统的时候，即便台湾有选举，也是地方的选举，是年底的选举。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努力就是重返华府，让大家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不要有错误的认知跟错误 的看法。那至于跟美国官方的接触，他们也很理解现在不是总统大选的时候，那朱立伦他们应该也都很熟悉了，那这些美方的老朋友的见面，就是至少把我们重返华府的声音，以及我们最近国民党的一个重要的，对，包括对美的一些关系，或两岸的一些立场、国防的安全，大家的一些想法，彼此交换一些意见，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立场。所以大概基本上所谓的跟2024的关系稍微有点遥远了，但是至少总是把障碍给减少一些吧。
不过这边您刚刚提到说华府有很多您过去老朋友，他们上一次认为您是总统候选人身份来，这次他们会不会好奇说朱主席你会不会重披战袍呢？
我想他们大概现在都不会讨论这个议题，因为我在跟美方的朋友的交往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现在我的角色是国民党的主席，
是
那希望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尤其是俄乌战争之后啊，大家很关心台海的安全，那国民党对于很多台海的安全的看法，或者是国防的需求、战略上面的一些看法，或者是装备上面、训练上面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也都是美方朋友比较关心的。
好的，那另外有谈到比较严肃是这一次您访问华盛顿之际啊，刚好也是碰上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的33周年，那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朱主席您对这个六四周年的一个个人感言，还有国民党究竟还能够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上起到任何作用吗？
应该这样讲啊，从1989年到今天33年， 国民党对于六四每一年啊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支持民主自由，支持人权啊，这样的一个立场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对六四，国民党包括我个人都还是有发表谈话，表示我们对于啊当时这些学生们，或者是当时这些青年朋友们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我们一样的表达，一样的立场啊。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普世的价值，也是今天不管在台湾或在华府，我们都一样的立场不会改变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再稍微回到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吧，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主轴。我们听到这个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参议员谭美，他日前访台跟这个蔡英文总统会面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让大家思考的话，就说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不是老大哥跟小老弟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我想请教朱立伦主席，您个人是怎么去观察这个不管是国民党跟美国的关系，或者讲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和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这个三角关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是这个大哥跟小弟，细强的兄弟，还是说对等的朋友盟友，还是敌手呢？请教您。
我觉得我们跟美方的关系应该是个盟友的关系啊，绝对不是所谓的老大哥跟小老弟的关系。应该盟，既然是盟友，那大家有话直说。我觉得台湾有些，譬如说今天我们对于 IPAF 我们不能够参加，我们国民党一定是表达失望。那对于今天的台美之间的所谓的二十一世纪经济的倡议，那为什么我们说表示欢迎，但是要有实质的内容，要像 IPAF 一样能够让台湾感受到美方对台湾的经贸需求上面的支持，这我觉得都是应该要做的，而不是美方说什么就算，而是我们必须是盟友之间大家彼此能够沟通。一样的，在国防需求上面我们会尊重美方的看法，但是毕竟啊，在整个台海或者是台湾的防御需求上面，我们也会表达我们国民党专业的立场跟过去执政的经验啊，彼此交流。所以用这样子一个立场来看，那两岸关系本来就是一个很微妙的，尤其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跟共产党这个是上超过一个世纪的一个竞争啊，或者是斗争啊。那我觉得对所有大陆人民来讲话，虽然啊，我们今天不中国国民党不在中国大陆，但是至少我们也曾经在中国大陆执政过。那所以我们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的价值，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如果今天连中国国民党都不再谈啊，整个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或者是人权，或者是整个民众所关心的议题的话，那我相信很多大陆的朋友是失望的。所以我们才会坚定的立场，就是捍卫我们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创建的，而我们的中心思想三民主义的立场，以及我们对民主自由的坚持，对人权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的坚持是从未改变的。
朱主席刚刚提到这个国共之间的这个长达一世纪的争斗，也谈到这个国民党和美国的关系，然后希望是一直保持亲美。那么想要继续请教您的是，马英九总统他过去有所谓的亲美和中，那么现在的国民党在您主政下，考虑到现实美中关系的现状，还有台湾的主流民意，怎么样去进一步调整？有人认为说，建议国民党走回过去蒋经国总统曾经喊出的这个坚决反共，有可能走回所谓的亲美反共这样一个路线的选项，您是怎么看的？
我还是回到一个主题啊，亲美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两岸还是要能够对话交流啊。如果能够对话交流，能够走向和平，是民众所期待的。走回过去的冷战时期或者是热战对抗时期啊，是不是民众之福？所以我们还会努力的啊，希望两岸能够保持这样子一个理性沟通、和平稳健的一个关系。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朱立伦主席在百忙之中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也祝您接下来访美之行一切顺利，非常感谢您。
谢谢，谢谢大家。
好的，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好，谢谢，
谢谢您，谢谢朱主席，谢谢，
谢谢。